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我们接着看下面的第七种啊，不退出。身心合成，日日增长也。身是家，方便居住。心是讲第六啊，定心处。身心都与法心相应，日日增长啊，天天向上提升，这就不退了。那么由此我们就明白了，为什么修行人在菩提道上进步的少，退步的多，退得太多太多了啊！一个班上的学生真正不退转而成就的，或者有一个两个，或者是一个都没有。原因在什么地方？我们从上面六柱一直看下来，就不难明了。第一个，真正的原因，他没有真正发菩提心。所谓是因地不真，果招欲取啊！啊，发的心不真啊！啊，也就是说，他没有真诚心，没有清净心，他的心念念还有自私自利，念念还有名闻利养，念念呢还有五欲六尘，还有贪嗔痴慢，怎么能不退呢？啊，遇到殊胜的佛缘啊，他真的是还有善根啊，原居住的时候很像那个样子，这个缘一旦没有了，外面境界恶缘现前了啊，马上就随着外缘走了，就退了，决定不止啊。古人所讲的一日破之，十日寒之啊，不止啊。一日破之，百日寒之啊，那有什么办法呢？那 能叫我们念念增长而不退转。十善业道经里面佛就有一段非常精彩的开示，佛告龙王，菩萨有一法能断一切世间苦，这一句了不起 啊！我初学佛看到这一句就汗毛直竖啊，无比的欢喜啊！那这一法太重要了，这一法是能断一切世间苦，这个太稀有了啊！一切世间不止三恶道啊，不止三善道啊，还有声闻缘觉菩萨道啊。九法界众生都有苦处啊，那什么方法的时候能断一切世间苦呢？啊，我们读到这个经文，常念善法，思维善法，观察善法，常念心善，思维思想善，观察行为善，又还要求着啊，务必要念这个三个善心善、思想善、行为善，念念增长啊，增长的秘诀，不令毫分不善夹杂，那是真的增长啊！啊，幕后给我们讲。这一法就是十善业道，对，十善业道是人天的根本，声闻菩提、缘觉菩提乃至无上菩提都是以它为根本，这一段开示太重要了。你要真正体会到的时候，我相信你决定全心全力修学啊！为什么呢？这个一切世间真的太苦了，一苦得乐，莫过于此。怎么能不认真地干呢？啊，那么十善业道为什么你做不到？这一段开始你没听懂啊，是知难行易啊，怎么没听懂呢？没听懂再听，如果听上一千遍 古人讲了，读书千遍呢，其义自见。用上个三年到五年的时间，每一天专听十善业法经，到哪一天真的豁然大悟，你完全落实了，那就恭喜你啊，无上菩提，你把基础做好了啊！无上菩提，菩萨五十二个阶级，就好像五十二层大楼啊，你地基做好了啊！没有十善业，你没有地基，没基础啊！啊，这个没有基础，你人天基础都没有。人命苦短啊！啊，不要以为一百年很长啊！你问问一百年的老人，他告诉你，一弹指而啊！啊，中年以上的人，逐渐逐渐的，对于人生苦短。有了体会了，年轻的人不懂啊，五十以上的人懂得了啊，回头想想童年的时候就像昨天一样啊，啊，再过五十年呢也像这样一样快啊。我们这样的宝贵的时间这样浪费掉，你说多可惜啊！光阴生命应该用它来提升自己，这是世间最有智慧的人，最聪明的人啊，没有糟蹋，没有浪费呀、啊。用在其他方面的，全都落空了。你不能不知道啊！啊，日日增长没有别的，不能有夹杂，不善夹杂。啊，那你就要远离。一切不善，你的善法才能增长啊！什么是不善呢？自私自利是不善，名闻利养是不善，五欲六尘是不善，贪嗔痴慢是不善你能不能远离啊？自己有福报啊，这福报是过去今生修得的啊，修得的这个福报呢给别人享啊，你就对了啊。自己要享福呢，哼，肯定堕落在我刚才说的十六个字，不好享福啊！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就给我们做了一个好榜样，他真有福报啊，为什么要三衣一钵树下一宿，做出形象给我们看，福 不能想。啊，所以佛教给我们以苦为师。啊，物质生活上缺乏一点，有一些不足，啊，也就是勉强我们能吃得饱、穿得暖，有个小房子可以遮遮风雨，住了，啊，这样什么？这样你有出离心，你知道苦。啊，物质生活也富裕了，把这个苦忘掉了，也就是警觉心没有了。啊，所以人生苦短，必须要时时刻刻保持高度的警觉心，要脱离六道啊，要脱离十法界。啊，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要修实心啊！实性心满，到贤首菩萨身啊，再断一片无明，他就超越十法界了。啊，我们今度到此地，知道。是真难，真不容易啊！我们这一生行吗？可以说自己毫无把握啊！那我们就另找第二条路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这个行啊！没有正德。初信位的菩萨也能往生啊，那么你要知道啊，初信位的菩萨在断烦恼啊，这等于小乘出果。小乘出果前面还有一个位置，叫出果相啊。方向目标是出果，他还没有达到出果。这是什么位置？我们现在的位置。我们现在没有证得初心位也，但是我们把方向目标定在初心位的菩萨，那就相当于出果相啊。这个位置啊，就能待业往生。如果你方向不是这个方向，不是这个目标，那往生就难了啊，就不容易了啊，这一定要懂得啊。那么这出果相修什么呢？给诸说，就是十善业道啊！啊，十善业道我们现在搞不透彻啊，这太简单了，它只是十条啊。有没有具体的？啊，像条文呢？具体的这些条文让我们来学习呢？有，具体的就是《弟子规》，就是《感应篇》。诸位想想，对不对呢？啊，中国的文化跟西方文化不一样啊，中国人的心量大了，自古以来，你看，古书里面很少讲国家。 开口都是什么？天下啊，讲天下的突破国家的概念，中国在古书上很少讲爱国家，他讲什么呢？爱众生啊，弟子规怎么讲？泛爱众啊，重视众生啊，啊，泛爱众可见的啊，重视众人，凡是人皆是爱啊。那个人没有说是我们本国本族的人，没有啊，超越种族，超越国家界限，凡是人皆是爱。你看这个心量多大，比小乘心量大。小乘虽然把见思烦恼断了，心量没断，所以中国佛教唐朝中叶以后都是用儒道来做基础，啊，无论是在家出家那些修行人，哪一个没有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啊？家庭教育是中国传统教育，也就是儒家教育的根本啊。很少人没有学过感应篇的啊，因知文的啊，因果教育啊，都知道啊，善恶果报啊，中国人的思维虽然讲到天地鬼神，但是到最后无不是归结到人本，啊，一切都是为现在活在世界上人来着想啊！啊，中国这个学术可以说是人本的哲学啊！啊，现在人讲人权，未必真的懂得人权。中国自古以来啊，儒释道三家所说的真正是人权利人利己利国利家，把大的放在前面呢，个人放在后面呢，啊，所以他的智慧呀天天增长，有进无退。不像西方，西方是个人主义，以自己为本位啊，人人都是以自我为本位，怎么会不侵犯别人呢？于是利害就有冲突啊， 天天起心动念已经是冲突了，这个冲突怎么能化解啊？起心动念是我的利益，如何保持我的利益，绝没有想到别人的利益啊！所以中国人的思维起心动念众生的利益不一样。啊，所以他才能不退呀。这个道理我们不能不懂。啊，我们希望自己学业道业都能够精进不退，你要懂得不退的道理啊！你能够掌握住，才真正做到不退啊！做到不退，心量一定要大，念念利益别人啊，没有一个利他的心，没有泛爱众的心，你要说是不退呀，那不可能。下面第八，同真住啊，复知色身灵相，一时具足啊。你看前面讲的。相同佛啊，第五啊，方便具足啊，相同佛。第六呢，心同佛。第七，不退啊，日日增长。于是佛的十身灵相一时具足。前面讲气氛，这个地方就是很明显了《华严》讲十身，一般大乘呢佛都讲三身，三身跟十身意思完全相同。三身是色身的略说啊，归纳。色身呢是三身的广说啊，细说。通常讲三身呢，法身、报身、应身啊，色身里面讲呢，有智身，有化身。那我们现在讲的是，我们现在这个身呢，业报身呐，啊。菩萨的报身是智慧身呐，这十信位的菩萨，十信位的菩萨也是八信、九信、十信。在这个地位上呢，佛的色身灵相啊，哎，他也有了啊。虽然有，当然没有 如来那样的明显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烦恼习气没断尽吧？啊，见识烦恼断了，见识习气还有啊。分别没有了，分别习气还没断干净，啊，所以它确确实实是有明显的这气氛。自心化他了，起很大的作用。下面第九位，法王子住，啊，九这个地位。这个十柱是第九柱，往上去十行是第九行，十回向是第九回向，十地是第九地。遇到九啊，都叫法思维。啊，都称之为啊大法师啊，啊，法王子菩萨嘛，菩萨要教化众生的，要教学啊，下面有个解释。这个比喻啊，由初发心到深贵，借名入圣态。我都前面讲全是自力啊，好像入圣态还没有出世啊。那么到第九啊，在形象具足啊，而出太也了啊。到第九法王子这出太了，啊，那么由此可知当中啊，方便具足啊，相同佛心同佛不退到同真虽然有自利利他，利他是真正自利，这个道理一点懂啊。如何自利呢？利他才是真正自利，以利他为手段得到自利是目标啊。啊，你不能利他了，你就没有法子自利啊。你比如说啊，这个经典里面讲的很多，而且我们自己在这么多年来也把它证明了。 啊，我用财物利他，所以财布施、财供养啊，的财富啊，财施、财供养是因呐、啊，的财富是果报啊，愈施愈多啊。法供养，法布施是因的，长聪明长智慧是果报啊。啊，无为施无为供养是因的，健康长寿是果报。世间人有活到100岁的、120岁的、140岁的、160岁的，有啊。啊，健康长寿，你从这个果报上你就能看出他的修因。三种布施都做，认真的学，没有疑惑，没有顾虑，三种果报都得到啊。那么现在你为什么不修呢？你没有懂，你的烦恼习气非常严重啊。严重在哪里呢？现在既然有的这么一点点，舍不得，你就不要卡在这个地方，障碍住了，非常可惜啊。啊，什么时候搞明白了，你就会这么干。啊，那么说到这个地方，善知识太重要了。五十三参里面讲的善有啊，啊，就是我们一般人家老师太重要了。你跟一个老师学，你对这个老师有没有信心？有没有尊重的心？啊，中国古人讲的，尊师重道。表面上那个恭敬没用处啊！什么是真恭敬？依教奉行者，真恭敬。那个老师真教你啊，教导你见你的，你能听得懂，你能理解，你能落实。你能够做得到啊！啊，这个样子师资道合啊，老师教给你的，我就干，干了当中再证明，啊，证明老师讲的，哎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佛教人呢，高明在此地，啊，佛所教的都教你就证实。你不是教你修三种因得三种果报啊？你相信了，你理解了，你去做，后头一定真的啊。我们讲讲证明啊，你说这个是不是科学啊？科学是讲实证的啊，没有证据你也不相信啊，真有证明啊。 我学佛55年，这个教训55年前的第一年，张家大师教我的。啊，我能够依教奉行呐。那所获得的成果，你们大家都看到了。啊，为什么年年还有进步？啊，这些年来，我常常跟诸位说，不是年年进步，月月有进步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念念为别人着想，没有一念为自己着想。哎，进步快了。啊，障缘少了。为自己着想，常常有障缘呐、啊；为众生着想，障缘越来越少了。这个身体在世间是为众生做事的，啊，用一般人的说法是为众生服务的，不是为自己。啊，助缘越来越多，啊，感应不可思议，我要没有通过这么多年的实验，谁能相信？能相信的人有福了，我说能相信的人有智慧了，他看破了，他明白了，啊，还不相信，还半信半疑，啊，那是业障很重。慢慢看，啊，再看几年，看你能不能体会到。啊，为什么呢？真体会到了。你会真干，你不肯真干，你没听懂啊，你没有开悟啊。到法王子，这是法师地位了啊。前面是利他还是自利，这个地方真正是利他了。可以换过来讲的，自利利他啊，前面是利他自利啊，以利他为手段，以自利为目的，到法王子位也，叫法师位也，自利是手段，利他是目的。啊，自利什么呢？也不断向上提升的，精进不懈。啊，那就是四弘誓愿里面的，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法门无量誓愿学，永远没有止境。啊，为什么你上面你还有实心，还有实会相，还有实地，还有等觉，还有妙觉， 啊，我不断向上提升，为什么呢？我提升的时候，我帮助众生的智慧，帮助众生的能力，帮助众生的福报就越来越大。啊，岂不是？自利是手段，利他是目的，不一样了。啊，古人这个比喻比喻得太好了。啊，前面八个位次入胎、坐胎，没出胎啊！啊，到法王子位呀，形象具足啊，出胎了。这比喻很好。第十，灌顶住。啊，你们想想灌顶啊，这个是比喻古印度王子登基啊，就是他要做国王了，行灌顶的礼啊，所以太子行灌顶礼接受王位。佛子看行佛事，这佛以治水灌顶啊，印俗啊，印度的风俗习惯，王守卫啊，这叫灌顶。啊，灌顶的意思很多。啊，我们普通一般学密的，上司给你灌顶，那个不是受王位，那叫受祭。你将来呀，一定做福。你相不相信？我相信。为什么呢？本来是佛嘛，这个要懂的啊。但是灌顶呢，你不能不知道。在你头上撒一点水呀，那是象征，表法了。你要懂得实质的意思啊。黄念祖老居士，他是密宗的阿舍利，我们一般讲啊，金刚上师啊，在密宗他是金刚上师的地位啊。他在《大乘无量寿经注解》里面把灌顶这个名词说得很清楚啊，诸位看注解的时候不能够疏忽啊。他说灌是什么意思呢？灌是传授的意思，传法传给你。顶是什么意思呢？顶是最殊胜的法门，把这个法门传给你，叫做灌顶。这是从实质上讲，不是从形式上讲，我们要懂得。大乘教里至高无上的法是什么呢？就是大乘无量寿经。 没有比这个更高的。啊，那我们读梅光系老居士无量寿经会议本的序文，那个序文很长，一定要看了啊，你才会明白哦。无量寿经在佛法里面的地位啊，它里面告诉我们，隋唐时代呀，中外高僧呢，外国有高丽的，有日本的，到中国来留学的要高僧，啊，曾经在一起啊讨论经典，啊，从印度传过来的经典这么多，哪一部经第一？几乎大家了都公认华严，所以称华严为啊根本法门。啊，如同我们现在读书一样的，华严是佛学概论，啊，称之为第一部经。可是华严到幕后，十大愿望导归经论，哎呦，那么极乐世讲极乐世界的经，无量寿经吧，啊，所以华严最后是入无量寿啊。于是乎这一些高僧大德们就说啊，华严发化了，这是大家公认的一乘法。这是无量寿的引导啊，这两部一乘经是引导人入无量寿，这样一来了，无量寿经就变成第一了啊，第一里面的第一了，有没有道理？有道理。我们到了华严经就晓得，文殊普贤这两位大菩萨啊，领导华藏世界41位化身大师念佛同生极乐世界，啊，我相信净土皈依净土啊，就是看到这个啊，这叫死心塌地啊。在过去啊，我对净土很尊重，不愿意学习啊，而兴趣最浓厚的是华严啊，其次是楞严经啊，最欢喜的做了这个之后才明了了啊，华严经啊，这个楞严经呢也是归净土。你看25圆通就知道了，大势至菩萨念佛圆通章啊，那是引导楞严会上啊。同归极乐吧。 你要细看，你才能发现。啊，粗心大意呀，你就因为它不像华严这么明显。啊，确实有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我被这些大经大论啊引导我皈依无量寿啊，所以我相信古人的话了，我本身是个例子啊。啊，所以到第十柱啊，这十柱在这个地位上他圆满了，佛子堪行佛事，有能力，有智慧，有能力代佛弘法。佛力加持他，这叫观顶啊，是这么个意思。你明白这个意思了，你今天读这些大乘经，你每读一遍就是诸佛如来给你观顶一次，天天念呢，天天观顶啊，这个要懂啊。啊，不是上司拿这个几滴水洒在你头上你就观顶啊，啊，那个是形象，不是实质啊。我们真正修法念佛啊，这个读经啊，回向呢，这才叫真正的观顶，要懂这个意思，不可以误会啊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